伊朗政治头目被以特工追捕，高层已逃离计划。普京警告伊朗，美陆军250周年庆典音乐会和璀璨烟火隔续登场。华为与中芯国际被台湾列入出口管制清单。沈阳沿海市神楼，中国各地天空异象不断。明州州议员遭暗害，川普同司法部长回应 FBI 悬赏嫌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拜六和拜日，以色列方面对伊朗进行了一系列轰炸，袭击了一座国防设施和多个燃料库。以色列军方表示，其空军在礼拜六夜间袭击了德克兰80几个据点。以色列对伊朗的精准打击，歼灭从军事到核子计划的几十名高级官员。据悉，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部分幕僚已经单独和俄罗斯讨论自身撤离计划。另外，来自德克兰的消息说，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在大街上拿着枪公开追逐以色列政权的头目，而普京则警告哈梅内伊要结束战争，否则政权将垮台。伊朗正在与各国接触，敦促以色列停火。川普亦表示，美国可能介入，冲突很容易结束。据伊朗电视台伊朗国际独家取得的消息显示，哈梅内伊的副幕僚长克贾齐正在与俄国官员进行讨论，以确保在伊朗局势恶化时，他本人及家人能够从伊朗撤离。该消息还指称，一名俄国高阶官员向克贾齐保证，如果局势升级，莫斯科将协助他透过安全管道撤离。另外，其他伊朗高阶官员亦与俄国有类似的联系，其中一些人已经敲定自身的撤离路线。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透露，来自德克兰的消息说，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在大街上拿着枪公开追逐伊朗政权的头目。还有消息说，普京警告哈梅内伊，现在不达成协议，神棍政权将垮台。特朗普赞扬了以色列攻势，同时否认了伊朗有关美国参与其中的指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之前说，以色列的袭击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协助。川普还警告德克兰，不要将报复范围扩大到美国设施、美国利益。他说，如果我们受到伊朗任何形式的攻击，美国武装部队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对你们进行全力打击。他还表示，不过我们可以轻易地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达成协议，结束这场血腥冲突。一位美国官员向 ABC 新闻表示，美国没有提供任何军事支援，亦没有参与以色列的行动。川普总统在接受 ABC 记者雷切尔·斯科特采访时重申，我们目前没有介入这场冲突，但我们有可能会介入。川普还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主动提出充当调解人，他本人对此持开放态度。距离特拉维夫以南仅15分钟车程的巴特亚姆发生致命袭击，造成平民丧生后，内塔尼亚胡前往现场并发出严厉警告，伊朗将为蓄意谋害平民、妇女和细路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堪称迅速，15号德克兰多个地点冒起浓烟，几分钟内至少15个目标被击中。伊朗司法部大楼亦被以色列空袭击中。视像显示，德克兰市区被以军炸弹炸出了一个大水坑。在空袭阴影下，大批伊朗人逃离德克兰，里面包括平民和很多独裁政权官员。另外，以色列防空系统启动时，同时上空传来爆炸声。就算是这样，目前没有关于撞击或人员受伤的报告。以色列国内前线指挥部现在已经允许全国居民离开避难所，表明即时威胁暂时已过。外界认为这个是一个战争的转折点，讲明以色列防空系统已经坚固如滴水不漏，同时伊朗的反击亦越来越微弱。我可以打击你，你打不到我，这样下去伊朗政府可能坚持不到几耐。 以色列能源部长表示，以色列每倒塌一座建筑，伊朗就会倒塌100座建筑。以色列仲轰炸了距离以色列约2300公里的伊朗东北部马什哈德机场，这个是自行动开始以来最远的一次袭击。以色列国防军证实，以色列空军炸了一架伊朗加油机。这次行动是以色列为确保伊朗全境空中优势而展开的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这个亦是比哈梅内伊的信息，以军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你。以色列防长强势发声，若果伊朗继续发导弹，德克兰将被销毁。川普总统在15号当日发文，叫出了让中东再次伟大的口号。据情报收集和分析开源英特尔，伊朗正在与各国接触，敦促以色列停火。据以色列今日报报道，伊朗主管人正在透过意大利、阿塞拜疆等国向以色列传递资讯，并利用卡塔尔和阿曼向美国传递信号。轻松补充，守护代谢健康，无论是忙碌上班族、关注健康的银发族，还是追求自然养生的你，三高代谢宝都是你的最佳伴侣。想要了解详情，请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连结，或者拨打北美热线电话+1 866-520-5201。6月14号是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游行，有近7000名士兵、150辆军事车辆及超过50架军机参与。当日亦恰逢国旗日以及川普79岁生日。总统川普、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副总统曼斯及国防部长皮特克格塞斯等政要到场观礼。美国总统川普说，我们向你们致敬，向你们为我们的国旗和国家所做的崇高贡献致敬。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很快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伟大、更加强大。现场有来自美国各地的大量民众表达对军队的支持。有观众说，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来这里就是来支持军队，甚至不是为支持川普总统。这个甚至不是政治，我们就是来这里支持自己的军队，看到我们纳税的钱花得有效。还有观众说，这个是非常好的机会，给美国人看到陆军在过去250年来的成就，这个是对过去250年来士兵牺牲的奖励和纪念。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华籍移民表示，他为美国社会的包容与国家的强大感到骄傲。来自中国大陆的华籍移民，他们说非常骄傲，你在这里住久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家还是维持一个国际的社会环境，没有争执、战火，所以在新的环境下，强者总能压制弱者，不要去搞事。游行结束之后，还举行了盛大的烟花表演和音乐会，整场活动历时近2个钟头，最终圆满结束。据彭博社报道，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在6月14号更新官网，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最大晶片代工厂中芯国际列入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依据规定，未经政府核准，台湾企业不得向上述实体输出相关技术、材料与设备。最新清单亦涵盖华为设于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地的多家海外子公司。根据现行规定，凡列入清单的企业均需事先获得政府许可，方可入口来自台湾的敏感科技产品。分析认为，此举将对华为与中芯国际在 AI 晶片领域制造实质冲击，特别是在晶片厂建设、材料供应及先进封装等核心环节。尽管台湾过去已对中国实施部分高科技出口限制，尤其针对光刻机等先进半导体设备，但是这次是首次将中国领头科技企业正式列入实体管制清单。华为与中芯国际亦早被美国列入其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限制其取得美欧关键技术。 2023年，华为推出搭载中芯国际7纳米制程的中国自制晶片，震惊美国政界。尽管其性能仍明显落后于英伟达、辉达等西方企业所生产的先进 AI 晶片，之后美国进一步收紧对 AI 晶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管制，并将限制扩及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子公司。同时，美方与荷兰、日本合作，阻止先进晶片制造设备流向中国，以压制其半导体技术升级。台湾这番行动正值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之际。今年稍早，台湾总统赖清德首次公开将中共形容为外来敌对势力，并宣示一系列反渗透与国安防护措施。在全球晶片战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台湾加强科技出口管制，不单止意在防堵敏感技术外流，亦将对中共推动半导体自主化战略造成深远影响。近日，有沈阳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影片，说是在雨后拍下了罕见一幕，天空出现了海市蜃楼。沈阳晚报报道，沈阳市民郭先生介绍，6月10号晚不到7点，在铁西区沈寮路高架桥往地铁4号线落桥方向，当时落起了雨，郭先生随后在路边一家自行车店内避雨。郭先生说，当时天空云层分散，几好睇噶，佢就想攞住手机拍摄雨后云彩，拍下拍下，发现白楼后方的天空中浮现出建筑轮廓，是现代风格，感觉浮在了云端。郭先生回忆说，当时佢试图横屏录制时，这个景象就消失了，前后大约20秒左右。我的屋企就住在灵官这边，对这一片很熟悉，平时白楼后面根本没有其他楼房。郭先生表示，景象出现时建筑轮廓若隐若现，同周边实景没有对应。郭先生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海市蜃楼。郭先生第二日再次去同一个地点拍摄同一个角度，他说确实和头一日的景象不一样。近年来，在中国各地不断有海市蜃楼景象出现的报道，黑龙江、大连、深圳、安西、成都、上海、云南等地都出现过。2023年1月21号下午5点左右，青岛曾出现海市蜃楼，这段视像曾在社交平台广泛流传。视像中可见，在远处烟雾缭绕，就好像是影视剧中的仙境一样，在若隐若现的云雾中有几座建筑物出现。看到这一幕的居民用手机记录了这一幕。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现象频出，多省的不同城市的夜空中纷纷出现不明飞行物，引发大众关注和热议。之前大陆媒体报道，2025年1月1号北京天空中出现超大日云，有网友2025年2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相片，说2025年1月26号北京惊现四个太阳。2025年新年前后，北京、河南等中国多省市频现日云，多个太阳，血色天空奇观。5月上旬，山东济南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视像，显示当地天空呈现出紫色，十分神奇。有市民称之紫气东来，引发联想。5月31号凌晨3点左右，北京通州、顺义、怀柔等多区域网民反映自己在睡梦中被一声巨响惊醒，亦有不少居民目击了漆黑夜空突然被点亮，很多网民猜测是流火星，可能有陨石坠落北京。5月31号至6月1号，中国摄影师董书祥在西藏拍到红色精灵闪电，引发网民热议，认为是罕见一幕，不少网友惊叹宇宙的神奇。6月2号在黑龙江省密山市、佳木斯市等多地出现了罕见的粉色极光，整个天空被极光渲染成梦幻一样的粉紫色。大陆网民纷纷留言，最近天象比较多，天垂象见吉凶，会不会有一些事发生呢？ 6月14号，一名冒充警察的枪手枪击了一名明尼苏达州州众议员及其丈夫，并枪击另一名州参议员夫妇，导致两人受伤。前明尼苏达州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梅丽莎·霍特曼及其丈夫马克·霍特曼在礼拜六凌晨在布鲁克林公园市的家中遭到枪击身亡。另一位民主党人州参议员约翰·霍夫曼和他的妻子在前普林的家中被多次枪击受伤。美国总统川普和司法部长邦迪对这个枪击案做出回应。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表示，这起事件显示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暗害。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 X 上发布帖子，宣布总统川普对此案发表的声明。川普表示，我已经听取了关于明尼苏达州发生的枪击事件汇报，这个似乎是一起针对州议员的有针对性袭击。我们的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此事，并将依法对所有涉案人员进行全面起诉。这起暴力行为在美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愿上帝保佑伟大的明尼苏达州人民。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在 X 上发帖话，将对这次袭击事件依法严惩。目前枪手在逃，搜捕正在进行中。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宣布，将悬赏最高$50,000，征集提供线索、逮捕并定罪曼斯博尔特的信息。博尔特现年57岁，涉嫌枪击两名明尼苏达州议员及其配偶。FBI 明尼阿波利斯办事处正在协助明州市布鲁克林公园警察局和该州公共安全部刑事逮捕局搜寻博尔特。据官员说，博尔特在枪击案发生时冒充警察，当局鼓励任何知情人士拨打 FBI 举报热线。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